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1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自我向内找，在法中升华》，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6日。2006年5月，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在法轮大法无边法理的指导下，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其中不知倾注了师尊多少心血和付出，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我每天都沐浴在大法的佛光浩荡之中，无比幸福。下面就把我这几年来修炼中的点滴体悟写出来，向师尊交一份答卷和同修共勉。法轮大法是佛法，多年来由于江氏流氓集团的造谣诬陷，欺骗和毒害了无数的中国民众。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我除了和同修配合做一些正实大法的项目之外，比如挂条幅、贴展板等，同时也走出了一条自己讲真相救人的路。我得法后看到师父的第一篇新经文就是记事，师父说：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九评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揭穿谎言，解开心锁，不信良知换不回。选自《红岩三记事》。通过反复学法，我悟到九评共产党能够使人看清被邪党多年来灌输的谎言，清除民众头脑中的毒素，使民众进一步认清邪党的邪恶本质，从而得到救度。于是我经常利用上下班和休息时间散发《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以及其他真相资料，过程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觉醒的世人等待救度。由于我观念少，发资料时基本没有什么怕心，经常是一个人出去发送，开始时往楼道里发，一般都是上到最顶层往下发，有时会碰到上下楼的人，我就主动和他们打声招呼，一般都不会在意。一次，我把一本九评书用塑料胶带贴到一户人家的门把上，刚走到下一层的缓台，就从对面屋子里出来一个男子，快速地把九评书摘下拿屋里去了。有敞着门的，我干脆就把九评书直接放进屋里门旁，让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看到这本书。还有一次，我正在往一楼的墙上贴一张 A4 大小的不干胶，旁边一户人家的门突然开了，一个中年妇女从屋里走出来，问我贴什么。我告诉她是真相传单，她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从身边出去了。往楼道里发资料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想，现在很多骗人广告常人都在大街上明目张胆地发，大法弟子救人的真相资料为什么就不能堂堂正正地面对面发呢？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救人的心，就不断地加持着我的正念，于是我决定面对面发。一天早晨，我发完6点的正念，就背上20本九评书、一兜真相光盘和50本大的真相期刊去一个早市发送。我边走边发，有要的也有不要的，还有说3道4的，我全部在意。不一会儿的功夫，20本九评书全部发完，我又开始发光碟和真相期刊。发到一个十字路口时， 呼一下上来一帮人把我包里的光盘全抢光了。这时我看见一个警察正从我的身边走过，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一样。我知道师父时刻在身边看护着弟子，正念更足了。我又接着发真相期刊，大家都愿意要。正发着，就听街旁卖衣服的屋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给我拿过来一本。我跑过去递给她一本，她会心地笑了。我又转身给了私家车司机一本，她欣然接受。剩下一本我刚想发给别人，就听车里后边坐着的人喊，再给我一本。我说你们是一起的，就传着看吧。他不干，我只好给了他。就这样，50本真相期刊在师父的看护下顺利地发完了。往回走的时候，看见一位老大爷正坐在公园的凳子上认真地翻看我给他的真相期刊呢。一天，在一个公交车站点，我正给一位等车的人介绍酒瓶的内容，突然听到身后有人说，这么好的东西咋不送给我一本呢？我回头一瞅，正是前几天送过他酒瓶光碟的在政府机关上班的那个人。我说，你不是有了吗？他说，我只有碟子没有书。我说内容都一样，可他非让我再给他一本书不可。我看他那么诚恳，只好又给了他一本酒瓶书，并叮嘱他一定要珍惜并互相传看。他千恩万谢地走了。一次，我把一张我们告诉未来的光盘发给了一位男士，他瞅瞅我说，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不加思索地说，你是警察，因为以前曾遇到过这样的便衣，也是这样问我。他指指自己的腰带卡子，上面印有国徽的标志。我说，警察也是好人，也要得救，你看看这张光碟吧。他说，你有64的光碟吗？我说，这张也很好，你看看吧。他说上班不方便就不要了，并告诉我一定要注意安全。警察也在觉醒。面对面发资料，使我突破了许多怕心，同时体悟到师父已经为我们铺垫好了一切，只要我们有救人的愿望，勇于吃苦，并能放下自我，一切都会水到渠成。表面上好像是我们在做，其实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实际上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救人。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弟子谢谢师父。一张真相币的故事。自从师父在讲法中肯定了真相币救人的作用后，除了100元的以外，其余的钱我都使用真相币，效果非常好。一次去一超市买东西，我递给售货员一张20元的真相币，他接过之后左看右看，张嘴说了一句诬陷大法的话。还没等他说完，我立刻叫他住嘴，他一下愣在那里。我意识到自己有些急躁，便缓了一下语气说，小妹，看来你还不明白法轮功真相，完全被电视报纸上的造假宣传欺骗了。他像做错了事怕家长责骂的孩子一样连连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说，你不用自责，但你一定要明白真相，才会有好的未来。我继续说，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准则的宇宙大法。它不仅教人向善，使人道德回升，而且去病健身功效神奇，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上亿人在修炼。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为了栽赃陷害法轮功搞的骗局，已在全世界被曝光。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看现在纷纷落马的中共高官，如周永康、徐才厚、李东生、薄熙来、王立军、张越、周本顺等，都是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都已遭报成了阶下囚。他一直静静地听着。我又说，人在做，天在看，迫害好人天理难容。如今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出现了一块藏字石，石头的断裂面经线 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天机尽显，昭示中共灭亡在即。曾经加入过他组织的人们赶快声明退出，以免成为他的陪葬。我劝他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他欣然退了队，并连连向我道歉说，我错了，我错了，你讲得太好了，你咋知道那么多呢？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给我的智慧。临走时，我让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他不停地说，记住了，记住了。我已经走出几米远了，还听到他在喃喃自语，我错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呀。这是得救的生命发自内心的感叹呀。回家的路上，我一直被刚才的一幕所感动着，久久不能平静。今生能成为师父的弟子，感到万分荣幸，再次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在工作单位证实法，我在某机关食堂做面点工作，处处以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中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从不迟到早退。经理看在眼里，每次员工开会都有意表扬我几句，同事们也都很敬重我。一次，经理要求两个服务员把职工的碗柜清洗干净，他俩却牢骚满腹，很不情愿。我知道后就暂时放下自己手头的活，主动去帮他们清洗。在我的带动下，很快就把橱柜清洗干净了。后来经理知道了这件事，给我工资里多加了50元钱，并心存感激地对我说，大姐，有你在我就放心了。我们单位每年都有2名困难补助的名额，金额是1000元，每次都是我和厨师长的。今年每人都有，但需填一份表格。我拿过表格一看，有一项是家里有重大疾病的，我就没填。经理说，大姐，你不缺钱啊，干嘛那么认真，没人会查的。我说，查不查并不重要，你知道我是修真善忍的，不能说假话，这违背我做人的原则。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经理表示理解。再有，我们单位每年一次1200元的免费体检，我也从没用过，都无偿送给别人了。因为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无病一身轻，身体非常健康，所以根本就用不着体检。这些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淡泊了名利，才做得到的。要是在修炼之前，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这一点。矛盾面前向内找，修自己。一年冬天，房东突然说要卖房子，叫我搬家。十冬腊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我便给妈妈打电话，说想上她那儿暂住一段时间，等找到房子之后再搬出去。妈妈爽快地答应了，在同修的帮助下，很快搬完了家。可当我把打印机搬到楼上时，母亲突然脸色大变，立刻破口大骂。性格一向温和的父亲也站在母亲的一边，骂我赶紧滚出去，别在他家待。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我一下子懵了，来得太突然了，我一下子就受不了了，痛心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转身摔门而去。第二天在单位上班，想想昨晚发生的事还泪流不止，委屈的不行。其实母亲是明白真相的，也从未反对我修炼，在我家时也知道有打印机，还帮忙做过资料。她以前在楼道里，只要捡到大法真相资料，自己都看一遍，然后交给我，从不丢弃。有一次她捡到一本师父的欧洲法会讲法书，自己还看了一遍，之后也送给了我。我想事情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我的心性出了问题，是要去我什么心。师父的法打进了我的脑中。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所以心里放不下，会烦心，可能会出现勾着人的心。师父还讲， 身体上的痛苦最容易承受，咬咬牙就过去了。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时候，那个心是最难把握的。选自《转法轮》。师父的法使我茅塞顿开，修炼前我就有爱面子不让人说的心，得法后在正实法的项目中从不退后，只要是同修需要配合的，我从不推脱，积极参与，因此同修们都觉得我正念强，没怕心，所以同修中有过不去关的事情都愿意跟我切磋交流，渐渐的同修对我产生了依赖，大事小事都想问问我，我也乐在其中，觉得自己比别人修得好，所以在不知不觉中滋长了我的干事心、名利心、显示心、妒忌心、自以为是等等诸多人心。由于干事心导致我每天很忙，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学法不能入心，学法不得法，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在这些执着心的强烈驱使下，我行我素，自高自大，眼睛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不放，甚至不分场合的大家指责和埋怨，不管别人是否能够接受，没有一点善心和包容心。有时在救人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还会生出沾沾自喜的心和妄自尊大的贪天之功，简直就是自心生魔的表现，严重的偏离了大法，和法背道而驰，真是危险至极呀。师父说，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选自《精进要旨》再认识。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就打印机这事来说，如果我能放下自我，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事先和他们打声招呼，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或许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一个常人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何况当时丈夫还在被非法劳教，心里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越想越觉得自己错了，对不起母亲，更对不起寄予我们无限希望的众生和慈悲的伟大师父。悔恨之余，我决定向母亲当面道歉。到了母亲家，看见母亲还余怒未消，我赶紧走过去，搂着母亲的肩头，真诚地说了一句，妈妈，我错了，请您原谅。此时母亲老泪纵横，行了行了，你可气死我了。然后扑哧一声笑了，我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但此时的泪不再是委屈的泪，而是一个修炼者本性升华后佛性体现出来的慈悲的泪、幸福的泪。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本性的一面在升华，真像师父说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选自《转法轮》。以后的日子里，随着我修炼的不断精进，父母也越来越支持大法，他们都拜读了一遍《转法轮》，爸爸还看了《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书，母亲还向左邻右舍发过真相台历。一次，爸爸和弟妹们打麻将，我用戳往钱上印字，妹夫说，姐，你到哪儿都忘不了你的事呀。爸爸说，法轮大法就是好啊。爸爸整天带着我给他的护身符，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七八十岁的老人看上去就像六十多岁，红光满面，身体健康，这都是因为他相信大法得到的福报啊。无论正法的路还有多长，弟子一定谨遵师父的教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选自《红银实修》。12年的修炼历程，倾尽了师尊无尽的心血与付出，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无限感恩。 弟子唯有放下自我，精进实修，才能做好三件事，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才是对师尊的最好报答。唯愿师尊笑，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弟子叩拜师尊，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弟子磨难志不移，正信展神威，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13岁走入大法修炼，至今已过了19年。回想整个修炼过程，若不是师父的慈悲看护，我早已掉入红尘俗世中不得自拔。一，红尘迷梦，似修非修。1999年初，跟随妈妈走入修炼的我，对大法法理一知半解。只知道大法修炼要求大家从最基本的好人做起，时时事事按真善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心性。那时还比较单纯的我，觉得师父说的很有道理，而且看到脾气暴躁的妈妈修炼后变得平和慈爱，我也下定决心好好修炼。短短3个月中，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平时在与同学相处发生矛盾时，懂得退让并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的身心发生着巨大变化。原来为我准备一抽屉的药都扔掉了，同学也都喜欢跟我玩了，成绩名列前茅。我每天都沉浸在修炼的快乐之中。可是好景不长，7月，所有的媒体报纸都开始铺天盖地的污蔑诽谤大法及师父，妈妈和其他同修们也不断地到相关部门说明大法修炼的真实情况。妈妈后来成了单位的眼中钉，一天到晚被骚扰威胁。从1999年到2003年，妈妈一直在承受着种种歧视和迫害，我的心里一直都很压抑，但我们从没动摇过修炼的决心，也在力所能及地做着正实大法的事。那几年虽然外界压力巨大，但我们都感到非常幸福，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履行着师父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救度世人。形势紧张的那几年，我从未放松修炼的脚步，但邪恶却以世间的诱惑来干扰我的修炼。慢慢长大的我却开始经不住常人世俗名利情的诱惑，开始是以学业繁重为借口，慢慢减少了学法，练功也只到周末才练，迷上了听音乐、看小说、看电视剧。特别是高3压力暴增，我连学习都开始学不进了，学法练功是在妈妈的一直督促下勉强维持着，讲真相的事情也做得很少了。4年的大学一直到后面的参加工作，我都是在妈妈的强力紧盯下做这三件事，兴致来了就精进一些，大多时候都要妈妈带着，也知道这种状态不行，但就是不想改。就这样，我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佛不放，浑浑噩噩地度过好几年。二，信师信法，正念闯关。一直到前几年，身体出现了不好的状态，修炼心性一直得不到提高，导致工作压力很大，自己决定先暂停工作，好好调整一段时间。在休息的半年中，我开始背法，每天要求自己至少背2页转法轮和3本红吟。在背法中发现，每天背的那一段都恰好是能解答当天遇到的心性问题，每背完一段感觉胸怀都在扩充一点，眼光比之前看得更远了。 之后还找到了适合自己正实法的项目，每天和妈妈都平稳地做着三件事，感觉非常踏实。而这平稳的修炼状态却突然在妈妈被绑架戛然而止。我从被抄家到被非法拘留到派出所，心里一直在背着师父的论语，然后不间断地发着正念，但怕心还是不停地在翻腾，所以在回答邪恶的一部分问题时被带进去了，导致正念开始不稳。当被邪恶从派出所带到洗脑班时，心里真的开始恐惧了，他们会不会暴力洗脑迫害，会不会逼问我同修情况。这时突然师父将一句话打到我脑海里，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出自《红银二》怕杀。我马上告诉自己，我是李洪志师父弟子，谁也动不了我，即使他们在当天晚上几次威逼我说出我和妈妈在具体做什么，不然就绝不会放我走，我都严辞拒绝回答，并告诉他们我不是自愿留在这儿的，你们这是软禁，是违法的。他们看我态度坚决，说明天再谈。到了深夜，我边流着泪边求师父，师父，这里不是我该待的地方，妈妈还在被关押，我必须出去营救妈妈。是弟子正念不足，不能救这里的人，但弟子保证绝不背叛师父，绝不出卖任何同修，请师父加持弟子。到了第二天，我主动跟610人员和政法委谈了一上午，我讲了我和妈妈修炼的变化，并表达我绝不放弃修炼的立场，并要求马上出去。他们开始态度还很强硬，但慢慢地改变了态度，说会考虑。我心里一直在默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话，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时刻发着正念，结果到了第三天上午，他们就把我送回来了，我知道师父一直就在弟子身边。回家后看到家里空荡荡的，从小到大从未与妈妈分开过的我心里难过极了，想妈妈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妈妈每天都精心为我准备饭菜，每天晚上和妈妈一起学法切磋交流，和妈妈一起讲真相的情景都历历在目。特别是当确认妈妈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时，原来看到的迫害文章中大法弟子经历的痛苦的一幕幕打到我脑海里。妈妈有没有被暴力刑讯？有没有绝食反迫害？会不会被判刑？因为我知道妈妈是绝不会放弃修炼，更不会出卖同修。妈妈到底在经历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尤其是之前邪恶在威逼我时说了一句话，一直闪现到我脑海里，你妈妈是在为你承受，你妈妈为了你什么都担在自己身上，而你作为女儿看到几十岁的母亲这样却什么都不敢认。后悔和自责压着我彻夜难眠，很难受的时候，我心里求着师父，师父，弟子对母亲的情真的是放不下，求师父帮帮弟子。在不断地求师父的时候，慢慢感觉心里那种难受、心酸、自责在渐渐地淡掉，然后有一念打到脑海里，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在过关时越坚定，师父越好办，这是在观难中考验我们放不放得下。我突然明白了，我脑袋里所反出来的所有有关妈妈的念头，都是旧势力在借用我对妈妈放不下的情，在消磨大法弟子的意志，我不能上他们的当。我马上开始学法，开始时真的是心乱如麻，我强逼自己一字一字读出声来，渐渐地在读法中，我的心开始平静下来， 当真的字字入心时，我对妈妈的想念也淡了很多。三，向内找因，相由心生。但另一个不好的想法也不断地干扰着我，因为在妈妈被非法关押后，有一部分同修在切磋时说，你妈妈是不是哪个地方心性出了问题，是不是怕心重，对同修有私心等等。我听了以后心里真的很难过，因为当时的我最希望的是同修能和我一起去要人，或是齐心协力为我妈妈发正念，加持妈妈渡过难关。但听到同修对妈妈负面说法，想到他们又怎会静下心为妈妈发正念呢？再加上邪恶还在不时地找上门，想从我的话里罗织证据陷害妈妈，我心里的怨气越来越重了。一方面是对邪恶没完没了的骚扰，另一方面是对同修，大法弟子常说向内找，怎么都是在别人身上找。此时我已陷入了严重的向外找、向外求的怪圈。幸亏在师父的点化下，有两位同修在旁边提醒我，我们是修炼人，一定要静下心来向内找，对任何人包括那些警察都不能产生负面思维，他们才是陷入迷中最可怜的。我开始找这些怨恨心的来源，一部分是对母亲的情放不下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是啊，大法弟子是宇宙大法造就的生命，是为他的。这些警察也有不少是高层生命，都是冒着天胆希望在末劫时期得法自救的。而我们的大法弟子誓约就是要救人，怎么能产生怨恨呢？另外就是我的妒忌心，我自认为我这半年都是很精进的，和妈妈一起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而这突如其来的磨难让自己难以理解，甚至产生了为什么那些不精进的同修一点事都没有，而我和妈妈却要承受这些，心里愤愤不平。正如师父在转法论中说的，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那哪能衡量得了？他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那哪能行？所以往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有许多人垮垮往下掉。当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就是在有魔干扰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你能不能修下去，你能不能真正的悟道，你能不能受到干扰，能不能坚定这一法门。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经。我明白了，对于大法弟子而言，遇到的一切磨难都是提高的好机会，只要按真善忍法理对照自己，严格要求心性提高，一切坏事都可以变成好事。当我把这些不好的心逐渐放下时，形势也在发生着变化。很多同修24小时轮流帮我妈妈发正念，并且在集体切磋上都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同修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形成整体正念否定旧势力迫害。还有将收集到参与绑架妈妈的相关单位人员信息在第一时间登到明慧网曝光， 并且鼓励我联系了常人家属，因为部分家里人不支持，所以开始并没有通知他们，利用各种途径了解妈妈被关押情况。当知道妈妈在看守所里非常坚定，并还在坚持做着讲真相的事情时，我的心完全放下了。我知道妈妈正在按师父告诉我们的在做，师父一定能让妈妈尽快出来。结果不到一个月，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妈妈以病业假象形式堂堂正正闯出来了。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也体会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的法理，相由心生。当大法弟子一切按法的标准看待问题时，所有一切都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结语：正法结束，已进入到倒计时，弟子知道还有很多人心未去，唯有在这最后的关键时期，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一念一行中严格按真善忍标准精进实修，完成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叩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叩谢大法的无上佛恩。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工作环境悄悄发生了变化，作者大陆法轮大法弟子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8日。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已经有20多年了，8年前工作调到现在的部门，这里女同事特别多，都比我大5岁左右，曾有人提醒我她们特别排外，不好相处。果然刚到单位的第一天，就强烈地感觉到我真的是不受欢迎的。其中两个大姐眼神对视，无可奈何，又带着抱怨，怪声怪气地说：哎呦，这以后怎么过呀？今天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好像多了点什么，怎么这么难受呢？他们一句一句地刺到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又莫名其妙。我从未和他们接触过，更没有什么矛盾，况且是领导安排的，就算是陌生人也得客气点呀，何况今后还得一起共事。但是理智告诉我不能发火，更不能直接和他们吵，忍住闭嘴不接话。于是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虽然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表面却不动声色地挺过来了，但我深深地知道这并不符合大法对弟子的要求，因为忍不是委屈含泪生了气才去忍，而是压根儿就不能生气，那是生命的境界。于是下决心，无论怎样都要冷静稳住心，调整心态，逐渐的用大法来归正自己。后来发生的一件件事，只记得每次都那么突然，每次冲击都那么强烈。一位大姐曾突然问我奖金给了我多少，我说银行短信都删了，具体记不住了，只记个大概。于是她就说我撒谎，就是想瞒她。一位大姐突然冲我说：廖医生不能挂这儿，谁允许你挂了？又一位大姐说：你走路这么轻，吓死人了，心脏受不了了。还有一次一位大姐说：就会干表面的活，谁都看得见了。好多其他人和我见面时，大家都是礼貌性的客气，可总觉得我和大姐们之间隔着什么。我不去分析为什么，也不管谁对我如何，只是通过学法、看书和与同修的交流中，凭着对大法的理解，一点点地改变着自己的内心。每日我依旧微笑着和他们打招呼，真诚地与他们交谈，干着自己应该干的活。有几次他们气得不行，甚至不理我，我觉得有必要的就向他们解释一下， 解释不通就算了，过后都是主动和他们说话，说我们一起工作都是缘分，在一起的时间比家人还长，不要生气了。渐渐的，我又开始的强忍，到一点点的平静，再到后来有点像风飘过一样，笑一笑就过去了。八年来，不知不觉中，一切都好像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说话间多了些坦诚。去年年底，介姐对我说，这些年，我们发现你真是个好人，走廊的地你拖得最多，垃圾你倒得最多，而且从不张扬，总是静静地干。别看你年龄最小，个子最小，可是你最懂事，从不计较，是个很大度的人。你看我们这里有常去寺庙上香放生的，有每周到教堂做礼拜的，我看哪个也不咋样，都自私得很，还不如我这个没信什么的。我看就只有你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好多人都这样认为。还有一个 C 姐说愿意和我在一起，感到轻松快乐，心不累，舒服。她语重心长地说，你刚来的时候我们都听说你练法轮功，都不理解甚至反感，所以很排斥你，可时间长了，你根本就不像电视上演的那样，而且我看你身体也很好，好像从来没见你感冒呢，看来有信仰真好。有一天他突然问我，假如你在超市捡到钱包有几千元钱还有卡，你会自己留下吗？我听后一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怎么会呢，这是我们练功人最基本的要求了。就这么轻松地一问一答，他竟竖起大拇指，由衷地感叹一声，哎，你真行。后来他向我借转法轮，说想看看了解了解，也想做一个快乐的人。2008年我们一家三口去旅游的途中，儿子和一位同行的大姐姐过马路的时候，两个人一同被一辆超速行驶的北京吉普撞了，瞬间儿子被弹出好远，躺在路坡上失去知觉。我急速地跑过去，轻轻地将他抱起，心里平静地在他耳边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就觉得他很累，睡得很香甜，呼吸平和而均匀。当时甚至连我自己都有点奇怪，我怎么不害怕，内心这么平静呢？这时气急败坏的丈夫一边和司机大吵，一边报警，一边找车上医院，我也很自然地快速配合着。路上孩子醒了，呕吐了一点东西，然后就静静地躺在我怀里。因为孩子从小就知道大法好，所以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让他心里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他默默地点点头。医院为孩子做了全面细致的检查，没查出任何问题，这个结果是我心里早就知道的，大夫说观察两天没事就可以出院了。后来到交通队，工作人员说，你儿子真是福大命大，就在当天同一个地方发生三起车祸，一个当场死了，一个残废了，和你儿子一起的那个女孩骨折了，就你儿子最小，最让人担心。哎，可就他啥事儿没有，你说奇了不？那位司机又是赔不是，又是留地址留电话，说有事找他。我告诉他，你放心吧，我是练法轮大法的，不会讹人，而且儿子知道大法好，他不会有事的。你一定要记住大法好。他告诉我说，他是阿炮的，为奥运会出来执行任务为稳的。随后的几年，他的确给我打了好几回电话，问候孩子的情况。我告诉他平安，不用记挂，只是不要忘记我曾和他说过的话。修大法前，我是一个懦弱、胆小、腼腆的姑娘，懂事、孝顺，从不和长辈顶嘴，是个听话的孩子。修炼后，我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法中渐渐地体会、感悟到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为别人好。那绝不是表面的， 也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欲望，而不分对错的一味迁就、顺从，这不是真正的善。二十多年的大法修炼路，使我更加理性、清醒和智慧，深深体会到了善的力量，并不断地扩大着心境的容量，同化大法脚步更加坚定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